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今天呢和往常一样，我们邀请到了来自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博文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您好，同时呢还有深受我们听众朋友们喜爱的听众代表赵同学也远程连线。赵同学你好。
罗文你好。
好，这是我们今年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哈。然后呢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个一月到二月这个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就会关心这个新的这一年 H1B 申请的状况。那么肯定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已经听说了，最近在一月初的时候 H1B 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变化，也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关心这个新的政策。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一个变化的这个新政跟曹律师一起来聊一聊。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在一月八日的时候，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 H1B 抽签改革的一些细节。根据这个美国国土安全局安全部呢递交的改革方案，美国计划废除目前使用的 H1B 抽签方式，改为按工资高低分配签证，高工资外籍劳工优先。美国国土安全部门呢预计新规实施后，一级工资申请人将很有可能不再获得这个发放的签证。所以想先问一问曹律师哈，可不可以先为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先回顾一下，那现在这个 H1B 现有的抽签制度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新的这个抽签制度它是怎么变化的？
对，这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的哈。对，实际上现在的抽签制度呢，也就是等于是去年从二零二零年十月份开始的这个那我们在这个移民法律里我们叫2021年财年。
嗯，
它这个财年实际上是从前一年的十月份开始哈。那么这个财年开始工作的这些人呢，其实呢抽签呢是在2020年的就是四月之前哈。
对。
那这次抽签呢实际上的方法呢本来已经是新的了，就本来已经是新的。它之前呢是就是之前都是比如说之前的抽签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四月一号的时候，那个是可以递交这个可以递交 H1B 这个参加抽签的这些 H1B 的第一天因为是新的财年之前的这个180天呢等于是这个最早可以递交的时间，也就是四月一号。那么递交的话呢，当时递交的都必须是完整的这一份申请。那么把完整的申请寄出去以后呢，那移民局收到了，然后进行电子抽签，就是计算机抽签哈，具体的讲一下计算机的这种随机性的这种抽签。但是它这个抽签当然是有先后顺序的哈。那么抽完签以后呢，如果抽上签的，那么就是说抽上签的，那么留下来进行审理；抽不上签的话呢，就会就会叫什么呢，一步一步的就会把这些案件，因为有很多抽不上签的啊，就会把这些抽不上签的这些个纸质的这个文件呢就会寄回给这个申请人的这个律所。那当然了，这个支票呢也不会去兑现，就是这个申请费也不会兑现哈。所以呢每年其实参加这个抽签呢，基本上在过去的5年到6年这个样子啊，都是二十几万，20万到23万左右哈。那么所以呢，总的来讲，能留下来的呢，实际上是85000左右哈，85000左右。那么所以大部分呢，实际上都是被寄回来的这些资料，所以可以想见哈，这个人力物力的这个浪费。因为呢，你之前呢，实际上就是作为律师来讲呢，他是认认真真的准备一套完整的申请啊，完整的申请啊，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的哈，把它，因为它随时有可能，如果是，而且我们也都是希望能够抽上，而且能够正常的审理。对，那么等到去年的话呢，也就是 上一个财年呢，就是2020年啊4月1号可以递交这个时间点的这个新的抽签制度呢，它是从三月一号就开始了，然后大概是到一个月这个左右的时间呢进行抽签哈。它这个抽签呢，实际上是用电子注册的方式进行抽签。如果你抽中了以后，它给你这个时间，让你把这个把你完整的申请呢递交上去哈。那么这个抽签呢，实际上需要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姓名、地址啊，然后这个包括你的这个雇主的名字啊，雇主的地址，非常基本的信息。那么这是就是说等于是上一个财年刚刚开始执行的这个政策哈。其实从这个雇主来讲呢，从雇主和从这个受益人，我们叫 beneficiary 和雇主就 employer 哈来讲，都是挺欢迎这种方法的。因为呢，就是抽签的概率的话呢，大家认为是跟原来差不多哈。实际上参加申请、参加抽签的人会比原来多。这咱们以前
讲过、提到过
的时候也分析过哈。因为大家都想试一试，万一抽上了，抽上了，大家就认真的申请哈。对。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好处呢，就是它之前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因为基本上是找律师做一个评估。那么有的呢，我看有的雇主和受益人呢，甚至什么都没做，他就自己直接，甚至没有找律师，他自己直接就去注册哈。那这样的话，他想减少前期的成本啊。然后呢，就是抽中了以后呢，那么然后他赶快找律师去申请这个做这个完整的这个我们叫 package 哈，完整的这一套资
准备工作，
对，完整的准备工作，对。那么今年的话呢，它等于是就是刚才您说的哈，1月8号呢，刚刚公布的这么一个，是移民局规定的，移民局公布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规定哈。那么是有60天的这个评论期那这个然后呢执行的话呢。应该不叫评论期了哈，就执行，就因为它已经是最后的规定了。然后执行的话呢，就等于是在60天之后那应该是今年是闰年吧？对，所以应该是3月9号，3月9号呢就去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比如说被起诉啊，或者什么大的移民局有这个这边由于这种方方面面，包括新政府，因为1月20号呢。新一届总统上任哈，新政府对这个规定的一些个新的一些个做法吧哈，如果是没有这些个变化的话呢，实际上正常情况下3月9号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么移民局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呢，具体什么时间开始注册，他说我到时候才公布，提前公布，但是呢现在呢没有定下来时间，那当然大家都对这些事情就会有一些个不满哈。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现在公布的，因为我估计作为移民局来讲，他配合这个新的规定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些个具体的，比如说抽签，就是也就是技术上的操作，所以他确实呢不太好完全定下来哈，不太好完全定下来这就是这，然后原来呢您问现在的，就是也就是在修改之前的规定，修改之前的规定一直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一直是这个。就是没有不会是工没有根据工资的这种级别来进行抽签，完全是这种那个机器的这种计算机的哈，随意的呢是根据但是呢抽签原来也是有些变化，但总之呢是根据人数进行抽签先抽一次，就是去年等于是先抽一次就整个大的，比如说你一下上来22万份，我先抽出一个6万5。然后呢，等于那些个，比如说有硕士以上学位的话呢，他就再进行一次抽签再进行一次抽签，这样的话呢，他抽签的概率要增加很多。这是现行的政策执行之后的话呢，大家都是特别的关注的，就是政策执行之后呢，他说是按着公司的级别按着公司的级别，那么就是比如说有它分成了四档分成了四档，那么基本上是在一个行业里边呢。比如说是他拿到了薪水，这个具体的算法，我记得咱们以前也讨论过。具体的算法呢，我还真的是我不是权威来解释这个具体的算法。但总的来讲呢，他把这个任何一个职业分成了四个工资，分成了四个档。 那么最高一档是第四档，那么第四档的话呢，它是从上往下来抽啊，先抽第四档的，然后第三档、第二档、第一档。那么根据它等于是去年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讲呢，那么第四档呢大概是五六千这个样子，第三档呢是大概15000左右，然后是第二档、第一档。如果今年和去年的这个档的这个比例还是这样子，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大家分析呢，就是说，第一档，也就是最低工资那一档 ，entry level 那一档呢，就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出圈机会的，因为它已经从第四档下来到第三档，到第二档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这个85000。就是第三档啊，第二档的话呢，估计有一定的百分比的人能够抽到。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国际留学生来讲，我看大家评论，就是很多评论很不一样，有的说是对国际留学生来讲是有帮助，有的说对国际留学生来讲没有帮助哈。这个呢，这个其实还有这样要分析这件事儿的话，其实有很多因素进行考虑进去需要。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另外这个听众问到新政影响的人群哈，那我觉得其实刚刚曹律师已经基本上提到了，也就是从今年也就是今年2021年4月1号抽签前或者新申请的这一波人，对吧？
对的，是抽签的，就参与抽签的这些人。
对，那么那对雇主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就是一个想要也是好奇的问题哈。这个新的政策对雇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的，其实就变得对雇主来讲变得比较现实哈，变得比较现实。因为你比如说大雇主来讲的话，他可能能付得起，比如说他如果给自己的员工申请 H1B， 那他当然是需要人。而且呢，希望呢这个人能够拿到 H1B， 因为要给自己工作嘛，对，所以呢，但是呢，他的那个，我估计他的实力来讲哈，比如说就是咱们城里的这个几个大的公司哈，这个科技大公司，那他们能够提供的工资水平呢，那相对来讲呢，就会是比如说第四层的啊，第三层的，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就是我认为是对大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哈，这肯定的。那你比如说我是在律师事务所，我律师事务所的话呢，我能够给提供的一个员工的话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哎，我可能是就是第二个档的，可能一个特别大的律所呢，他可能提供那个第四档的工资，那当然他就有可能会。就能够得到这个他自己的员工哈，他想申请的那个人，这是一方面哈。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取决于什么呢？也要取决于就是说，他这个员工他具备的这个素质，就是说，你想招第四个档次的员工，你想付第四个员工的这个工资，你有这个实力，但是现在市场上。因为第四个员工的这个工资，比如说12万啊，比如说十二万，
嗯，
然后呢，这个12万工资呢，其实呢，按照这个就是劳工部啊，还有很多这个咱们依赖的这些数据库哈，它是有一系列的要求的啊，比如说有工作年限呐，有这个学历啊，这方方面面的，那就是说能够符合你这个第四个工资水准的这些个市场上这些个劳动力是不是有足够的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有足够的，关键是足够的以后它符合你的其他的要求呢，对吧？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有很多新的因素要考虑进去的，就所以对雇主来说呢，他要把这个，如果这个规定真的执行，对雇主来说他马上要研究很多很多细节，然后来应对这个政策的这个变化，包括招人这个方面，对。
原来是这样，就是对不同的级别对员工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是吗？不光光是工资的区别，对他工作的年限或者是学历或者这一系列都是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说你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工资要能对应上他的工作年限，而不是单纯说我招一个新人。 我为了招到他，我就给一个特别高的这个 level 3或者 level 4的工资，你是想问这样子吗？
对，
嗯，这样吗？曹律师，就最好，你的意思就是最好他要匹配，对于雇主来说。
对于雇主来说呢，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是一个，刚才赵同学说的一个新的员工，比如说一个本科毕业学，比如说学数学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很多公司完全可以用一个本科学数学的人，可能会做一些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啊，有，如果他学有些课程，甚至啊跟课程也有关系。但是呢，他呢，如果这个工作到了工资到了第四个水准的话呢，就按照这些目前这些数据库的话呢，其实他对工作的内容的要求，他要复杂很多，复杂很多。那么这个学数学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人，虽然可能修了一些计算机，有一些相关课程的哈，他就未必能做得了他这个水准的这个工作了。所以呢，他呢，如果想给第四个水准的这个工资的话，因为他不仅仅是工资的问题，他有一系列其他的要求要，就是要配上的哈，所以未必能够符合要求了。对，
嗯，原来是这样。那曹律师，就是对于不同地区，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有不同的level。对于工资有不同的 level， 那不同的地区来说的话，它这个工资的不同 level 的数值是不是一样的呢？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说的特别对啊，咱们就是现在目前就因为这个是这个老这个工资的这块的，实际上比如第几级的，它实际上是就应该说是劳工部啊，然后劳工部根据一些个调查数据啊，就我们得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要如果具体操作的话，实际上是有几个大的这个数据库依赖，然后它这个数据库呢也不是自己凭空产出的，它其实是经过多少多少的这个调查统计出来的啊。比如说波士顿地区啊，波士顿地区同样一个，比如说是软件工程师，那么软件工程师一般的大概是第一个低级别工资，第二级别工资，第三级别工资，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它就最后会统计出来一个数据。那么比如说旧金山它也会有啊，比如说咱们说西雅图 Bellevue， 这它是一个地区的，它也会有不同的。那么实际上就会导致各个不同的地区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实际上也跟生活水准也有关系，对吧？
对，
就是说它，所以结合这个的话呢，它就使得同一个工资的这种就是比如说都叫软件工程师，对，在不同地区，就算你是 level 三，就第三等级的级别的工资，但不同地区工资的数字是不一样的，对。
好，那其实我们还有听众朋友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呢再为听众朋友们解答后续的一些问题，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今天做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曹律师和我们的听众代表赵同学。我们在广告前呢聊到了这个 H1B 废除抽签制将按工资分配的这个话题，我们简单介绍了它的变化，还有提到的一些影响雇主啊，还有不同地区工资标准的这个问题。那么曹律师我们有听众朋友有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他说他如果收到了2个 offer， 但是呢是在不同的地区。那怎么选择这个 offer 对这个申请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可能我们已经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地区的这个问题哈，您能不能针对这个问题再给他具体解答一下呢？
对，好，对，首先哈，它不是废除了抽签，它实际上不是废除了抽签。
哦，对对对，嗯，
对，它实际上抽签的方法变了。
对，对，
现在根据工资的级别来就是从级别最高的往下了。对，那如果是比如说第四级别的，现在已经十几万了的话，那其实也是面临一个抽在第四级别里去抽签了。
嗯，
但根据去年的经验呢，就是数据统计呢，现在好像第四级别的就是没有竞争，第四级别、第三级别的应该是没有这个什么没有什么
选
择可以，对对，没有什么选择。你这中文太好了。对，那个对，所以呢你说不同地区哈，就是现在看来呢我估计哈，就是说他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之中还会进行一些微调，就是到时候会有些通知啊哈。对，如果这个入能够执行的话，这个规定哈，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那现在呢比如说一个你刚才说在不同的，比如说12万啊，他如果拿了两个 offer， 这个他这都是12万，但是呢有可能在波士顿呢他可能就是属于第二个级别的工资，在西雅图呢就有可能呢比如说是第三个级别的工资。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是不是就现在目前看来，如果是完全按级别的话呢，那其实在西雅图他来到西雅图到我们的微软和亚马逊工作，就是或者到那个叫什么那个 DocSign 这个公司去工作，这是我们对我们某个那个主要的那个听众朋友的那个工作单位哈。对，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对他有帮助啊，对他有帮助。他被抽签的概率，假设说第四个级别是5000多，那么第三个级别是15000多。那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挑战的，他就会就已经拿到了这个 H1B 的，应该说是这个就被抽中了，等于是被抽中了。虽然没有进行抽哈，对。那么实际上他至少他争取到了一个被审理的机会哈，争取到了一个被审理的机会，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在哪个地区？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工资数字，在不同的地区。
很可能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概率上。这个问题问的对了。
对，曹女士，还有就是我看有观众朋友们来问，就是如果说同样的薪水和地区，但是不同的职位，可能是一个是更多的两个职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这样的差别是不是也是主要根据这个职位所确定就是这个拿到的 offer 的薪水来决定，其实跟这个职位并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从抽签的角度来说的话，
对，你就是我就是你说细节上是什么样的，细节是什么？
好像跟上一个问题区别在于说，这回这个薪水和地区是一样的了，是在同样的地区，但是职位不同。就是可能职位的，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也没有问的非常清晰，他
可
能
职位的
那个名称不同，还是职位的 level 不同，但是薪水是一样，地区也是一样的。那这个会对这个中签概率有影响吗？
对，
这个还是比较像。
对对对，这个对，明白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同样地区，同样薪水，那么级别上如果是不同的工作的话呢，有可能级别不一样，是这个啊。对。那当然级别越高，对他抽签的概率是越有帮助了，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说假设说哈，抽签概率你不能光考虑抽签概率。对，你比如说你现在一个软件工程师，你到我的律所工作，我给你12万，然后你到微软工作，微软也给你12万。然后呢你级别呢，比如说的级别，假设说都级别都是一样的，都是三嘛，级别三的这种哈，软件工程师的这种，你在我这儿都是，你如果然后拿到了，你说我更愿意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因为好像工作听起来轻松一些，那个因为这个大公司专门做软件的，应该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哈。对，但其实可能不是啊，其实我这边要求挺高哈。开玩笑，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呢， 可是你要想到，就是说你这个软件工程师，你拿了一个全时的工作，到个律师事务所，到一个七八个人的一个小律师事务所，我们得大量的花时间证明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对你这个软件工程师的需要。就算你抽上签了又怎么样呢？你最后审理的时候有可能拿不下来这个批准，你也不能光考虑抽签是不是能抽上。对，
嗯，的确是。那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还是应该更选一个更符合他自身条件或者是他专业的一个职位去提交这个 H1B 的申请。
嗯，对，就是对比度吧，就是说这个就是你首先你这个专业是不是需要一个，就你这个位置，你这个比如说我这律师事务所这个位置是不是需要一个全时的一个，比如不全时也可以，比如说30个小时的 H1B 的一个这么一个员工，做软件工程做软件工程的。对，反过来要看你这个就是具体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是不是一个我们叫 specialty occupation 啊，对 H1B， 你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进行综合选择。对，
这个也是之前就存在的一个因素，咱们也聊到过。所以虽然它政策有变化，但是听众朋友也不能单纯的就说我要考虑到这个中签概率而忽略了之后的准备，是吧？
的确是。
对
对，对，还有的听众朋友发来邮件就是问，就是公司发放的股票会不会被统计在作为工资的薪酬来定级的这个标准里头呢？
嗯，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西雅图地区可能比较常见哈，因为很多说我的基础工资，这个整个包裹基础工资比如说是10万，但是哎，如果考虑到股票的话，那可能我就够到了下一个 level， 我的概率可能就高了。对，那他们可能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的确是。曹律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股票会不会计算在工资里头呢？
赵同学有没有股票？
这个
这个就是说现在咱们因为 H1B 都是咱们看的按着数据库来查他的，就是查他的这个工资啊。他的工资呢实际上呢就这次的这个就这个规定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这点哈。基本上是一个基本工资，但在这个基本工资里面其实已经考虑进去了一些个福利，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福利哈，但是没有考虑到股票，没有考虑。
对，那可能这个就相对来说可能听众朋友会有点失望哈，但是很好能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但我觉得呢，就是说呢，其实这也是件好事。如果是比如他给你提供股票，然后呢你就可以干嘛，你就说哎，那你给我少提供点股票，你把我工资给我涨一涨呗，对吧？那、
啊、
你给我这个节省。
也是个思路。嗯，那我们目前就是这些问题哈，所以我们根据这个H1B 政策变化，我们相信下一期节目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动态了，因为这个也是马上就是要在进行的这个事情了嘛。嗯，那么暂时我们先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有另外一个我们听众朋友也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哈，有一个听众朋友提到说，他说最近啊需要办理一些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屋买卖的相关的手续和事项，但是呢因为疫情也好或者其他的因素也好，他现在暂时不能回到国内去做这个三级公证，是需要办这个手续的时候需要的一个公证哈。然后也因为目前呢大使馆都属于基本是这个关闭的状态，所以就非常的难办这个问题。想问问曹律师，您了不了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在疫情以后实际上就变得特别特别现实的一个然后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对，就是说呢你比如说现在如果是一个哪怕是拿一个商务签证或者探亲签证的这一个人在美国待着，然后呢他现在已经从疫情就去年二月份左右的去年二月份之前比如说到美国的，他在这边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那国内有特别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需要他处理的哈。那么即使不是在疫情期间的话呢，就是说那平时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在美国这边，他如果就是为了卖个房子然后去委托一个人回一趟国，或者卖房子回趟国的话呢，因为卖房子前后要花很长时间，你要去挂牌呀、然后要等啊，要去跟人家去协商啊，有时候是几个月的时间，他其实是特别不划算的，为这件事儿回趟国去处理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其实选择就是委托啊，就是委托。那么授权委托在正常情况下呢，实际上是他是这么操作的，一般呢他是要自己要写个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呢，然后呢到当地，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华盛顿州或者你在加州啊，在这个 在另外一个或者俄勒冈州，比如说你在当地呢，你要做一个呢，当地用当地的公证员给你做个公证，然后你拿着这个当地公证员做过的公证呢，你还要到你州务卿那儿去做个认证啊、认证。然后呢，这是我们为什么叫说三级，叫三级认证，或者就或者叫刚才你也提到三级公证都可以哈、啊。对，那么到了第二级别的时候呢，这就到了州务卿这儿。州务卿做完了以后呢，他拿到呢当地的大使馆啊、就是你那个领区的大使馆。比如说像西雅图这边呢，那个领区的话呢是旧金山这个。就是驻旧金山的领事馆，你要拿到那儿再去做一次认证、嗯、所以你看这经过了三个环节，所以叫三级认证哈、
嗯、
认证过的这个文件呢你拿到国内以后国内才能认可。你比如说你麻烦你委托你哥哥帮你处理这个事情，你哥哥就是被委托人、
嗯、
然后呢你一旦呢你这个文件做好了以后呢，这个在中国大使馆也进行了这个认证以后呢，你就给你哥哥，你哥哥就拿着这个文件到当地是买呀卖呀，可以帮着签字，他都可以做这些处理了。对，因为他被授权了，而且这个是被授权的文件，不是说你仅仅是说你给他一个授权委托书，因为当地是不敢认的，对吧？你因为当地很多时候这种大的这种交易哈，他基本都是需要当就本人去面亲自出面的。那现在呢？你这个就仅仅是一个手写的，我怎么知道是你写的呢，对吧？但经过大使馆认证的这么一个文件，就显得就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权威性，有一定的权威性。对，那就是像您说的，这个疫情以后呢，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急需呢突出的话呢，就是说是因为回不去的人变得更多了，
嗯，
然后呢，因为时间长了，而且很多实际上是在短期在这待着又回不去，所以国内的事情需要处理的话，就特别的。特别的棘手，而且由于现在你看又是叫双核酸检测哈，如果是想登上飞机回去的话，那所以呢，现在呢，国内呢，其中现在是有两个公证处，就是现在在就等于是他们开发了这个项目，等于国家也是允许的，就是远程的公证哈，远程的公证呢，但是他要委托呢当地的。你比如说像就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律师事务所就等于他们就是在西雅图这边就委托了我们，比如说哈，委托我们干嘛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美国公民，比如说想办一个这样的委托书，他可以不用经过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三级认证哈，哎，他经过我们这边呢和远程的四川公证处或者厦门公证处，就这个专门做远程公证的这个两个公证处的话，这个远程的合作，那么实际上就可以去。当地的公证处，也就是四川或者厦门的公证处，就可以做这个公证的这个文件啊。
嗯，
对，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给了特别多的人提供了这个方便，对不对？
哦，那这个还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嗯，那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话，那曹律师，我们现在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嗯，所以想问问您，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更新的一些这个政策也好，或者想要提到的一些问题也好吗？
对，我觉得就刚才这个远程公证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律所也以前介绍过这个哈，就是应该说这个需求量非常大。其实呢，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事情哈，但是就是因为隔山隔水的这个万里重洋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是非常非常需要哈。我觉得呢，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话呢，因为现在并不是国内所有的公证处都在做这个远程公证，他现在其实就仅仅几个城市是可以做这个远程公证的哈，因为他需要配合上很多软件还有当地的联络员，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就是当地的联络员哈，那么所以他在当地有没有联络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你现在在就你在这个比如说旧金山哈，你旧金山这边有没有联络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呢，现在无论是四川还是厦门，他这个公证处给你做的远程公证，你比如说你要到江西去使用这个公证文件，你要委托你哥哥在江西到房管部门进行这些个处理哈，或者替你呢在江西开一个股东，比如说的股东的这个分红的会议，类似这种哈。那实际上呢，你要首先你要跟当地呢你要确认，就是说不是你们江西省公证处开出来的文件，也不是这个就是这边的大使馆认证过的文件，你当地接不接受？因为你费很大劲儿把这整个程序做完了之后，如果当地不接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浪费 浪费大家所有的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对吧？对，所以你要先问问这个当地的这个，就你要办具体办事的那个部门，他接不接受远程公证，又不是你当地的公证处做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么现在我们的经验呢，是大部分，因为由于疫情，对，大部分地区是接受的，对，极个别的不接受的话呢，我觉得他如果着急的话呢，其实就作为这个办事的人，其实你也可以跟他强调，就目前的情况比较特殊，然后你又很着急。那么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公证这块哈，在公证这块呢，就是说现在州的公证员，如果你申请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做，就是咱们州的，比如说华盛顿州的呀，你也可以问问其他的，比如说咱们附近这个，咱们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的，其实还有一些附近的一些州，包括很多人，因为现在对西雅图中文电台覆盖的现在面越来越宽哈，通过各种这个传媒渠道，
包括我们也在线上嘛，有很多新的这个 YouTube 呀、这种的新的粉丝。
对，包括比如说咱们在什么那个喜马拉雅什么之类的哈，
没错，国内的一些都有，对，
特别受欢迎哈。所以呢，就是说呢，如果那个有些州的州务卿呢，实际上是同意公证员在疫情期间做就是视频公证的，也就是远程公证的。比如说你现在你在中国大陆，你出差现在回不来了，对，然后你是华盛顿州的人，你要华盛顿州办事儿。那么华盛顿州的公证员呢，他如果有远程服务这个项目的话，就如果他已经申请了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来做这个公证。那这件事儿其实也非常大，因为你有可能会授权你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比如说授权赵同学去帮你卖房子，就类似这种事情。那么他就需要做这个公证书，这个公证书呢，他实际上通过远程的话就可以做了。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便民的一个服务，对。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尤其还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个大使馆不能正常办公的情况。那提到这个的话，那听众朋友需要怎么去了解到他们当地的大使馆接不接受呢？接不接受这种远程办公呢？或者远程授权呢？
哦，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公证，实际上是州务卿这块儿，对他呢。可以问你具体的公证员，比如说你在当地有公证员啊，就是问，哎，不错，我要公证一个文件啊，比如说你吧，你现在在中国大陆，假设说出差，然后你想委托赵同学帮你卖一个豪宅，对，那然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你要问华盛顿州的公务员，问公证员啊，就 notary 哈，去他们做不做远程的视频的公证？他如果做的话呢，那实际上就是可以给你视频这种做完了之后呢，那就把你委托书写好。然后把这个原件寄过来就行了。你签完字，你在这个视频的情况下，用 DocSign 在做广告，因为赵同学在 DocSign 给 DocSign 在工作，对吧？对，所以呢，就是说可以用 DocSign 啊，就可以做啊，就是你就可以电子签字，签完字之后，你把它就是可以把它这个就是寄过来的话呢，那实际上就可以用在当地就可以用这个文件了。赵同学拿着这个文件到银行各方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帮你处理这个房屋买卖了，对，
很好。那这个的话，其实相当于就免去了刚刚说的这种常规的三级公证的这个麻烦。咱们聊到这个受疫情这个影响的这个进度哈，那想问问曹律师，是咱们上次比如说提到了有可以这个打指纹的这个新的进展，那其实最近身边的一些或者朋友或者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说好的消息，那我们最近可能说开始这个之前一直等没有消息的绿卡开始办了，那您这边有没有听到您的客户说最近慢慢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啦，是不是还像之前那么停滞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听听您这边的好消息，或者说类似于这样的更新吧，大家也比较焦急。
对，好，谢谢博文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属于在前线的啊，就是最前沿的，就是每天确实都在跟所有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啊，就跟移民相关的政府部门啊，对，然后包括州务卿啊什么的哈打交道，然后呢，就客人也会带来一些很多的新的信息哈，就是说现在呢，比如说打指纹这个事情，其实有的现在是你以前打过的，办完延期了，就你又要办延期，他就说，哎，我用你以前的指纹，然后呢，你就不用再打了，但是呢，对不起，我这个打指纹的钱我还是要收了的，对， 然后我们客人有的人就是说，哎呦，我听我多给你付点钱，你别让打指纹了，就是因为他已经打了第三次了，对吧？他就是，但事实上就是说，因为打指纹有时候会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现在整个这办案的流程都变得特别慢哈，都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呢，现在有的人呢就被免掉了打指纹，但是有的人呢还是要求打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呢，想在这里面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下，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就我就是现在面试呢，现在进展开始快起来了，各种面试啊，公民的面试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雇佣移民的这种面试啊，然后包括家庭移民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面试啊，都快起来了。后来现在我们发现它快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呢，实际上呢，比如说你本人去啊，你本人去，然后比如律师不用去，律师在电话里，翻译在电话里。所以总的来讲呢，实际上是增加了，就是它整个这行政的手续会缩短了，而且它提前15分钟不让你进，就是它反正有一些个特别的，在我看来，针对疫情，它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哈。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边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翻译的话呢，原来我们都是客人都是自己找翻译的，那当然我们比如作为我们律所来讲。我们不给他们当翻译，我因为避嫌嘛，对吧？然后呢，都是客人自己找，或者我们有时候会给他推荐一些个我们知道的比较好的翻译。现在呢，移民局现在不这么做了，移民局自己提供翻译，也就是他是到时候，因为他有这个就是他有那个线上的这种服务哈，随时他在几点钟打进去，他说我现在需要什么什么服务，比如需要国语的啊，需要粤语的这种服务。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应对这个的话呢，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变得就是说，对于参加面试的这个客户啊，问题变得很应该严肃对待这个面试啊。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要求你的律师参加你的面试，他可以是电话参加，因为这个翻译哈，你弄不清他是什么背景的，他跟你讲的普通话有可能，你说他讲的普通话，他有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学的这个普通话，他有时候你的词他听不懂。
嗯，
对，然后或者他的词你也听不懂，
而且也没有沟通基础可能。
对，然后呢，翻译的过程之中呢，经常是翻译错了，而且因为有时候面试里的是有些词非常奇怪的一些词，这个翻译不太知道啊，比如说仇恨罪吧，啊，比如说那个叛国罪吧，啊，比如说这个纵火罪，类似这种哈，很多翻译都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呢，关键是如果出现了一些个直接影响到案件结果的这种翻译错了的话。这个是很吓人的，所以呢，就是说呢，对于我们这种讲双语的律师的话呢，就是能够有碰到这种律师，我认为对客人来说是一个利好。然后呢，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律师去参加这个就电话的这种面试哈。
嗯，
如果发现问题了的话呢，这样他可以及时的跟这个就是移民官去纠正，说对不起，刚才他那翻译没翻译，或者翻译的不精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避免最后一个不良的结果。如果不良结果已经产生了以后，你再重新改这段这个面试，其实要非常费时费力，因为你要把面试整个这个录音要调出来，光调出来这个当时的记录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个是我想跟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如果你有面试，包括你周围的那种面试，一定提醒他让你的律师全程参与。然后呢，如果有自己的翻译的话，你自己的翻译也在全程听。他移民局提供的翻译，我不是说移民局提供的翻译不好，而是他突然，因为他对你的案子没有准备，
对
你知道吗？然后呢，你作为当事人来讲呢，你对你所有的这个东西资料中英文的这种，你要特别清楚。
嗯，好的，非常感谢曹律师给我们提的这个醒，然后包括之前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个如何做远程认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 H1B 信证。所以这一期呢，我们节目也基本上到了尾声，再次感谢曹律师，感谢赵同学参加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希望这个我们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呢，给听众朋友能够非常的受用哈。所以请大家也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栏目，咱们下个月的周三下个月第三个周六不见不散。谢谢曹律师，谢谢赵同学，
谢谢你们，谢谢听众朋友。